下面播讲第三篇，正确了解1888年全球大会中的情况。当时所要传给我们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188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 SDA 总会全体代表大会上，瓦格纳和琼斯传讲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的重要宝贵信息，一度遭到了当时总会一些领导人的误解、偏见和反对，但却获得了怀爱伦的大力支持。后来在怀爱伦经过恳切祷告、不断帮助、劝告和教导下，终于使不少人消除了误解，改变了态度，并使许多同工同道从这些重要宝贵的信息中得到了灵性的奋兴。但后来的所谓改革派实际上就是分裂派，他们始终只有少数人，却以此大做文章，污蔑1888年本会总会拒绝了琼斯和瓦格纳所传的因信接受基督之义的信息，说教会被盗了、堕落了，成为巴比伦教会了。怀爱伦在《证言精选二：愚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一篇教会证言中严厉地指责了他们。现在国外的一些新神学观点者也以此大做文章，言过其实地污蔑当时的总会领导和许多教会传道人是律法主义者，更计题发挥，将靠行为得救的律法主义的帽子乱扣在现在本会中许多不同意他们错谬观点的忠心爱主的同工同道的头上。其实这些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少数新神学观点的人，片面强调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都不讲，错误地宣讲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和信徒行为表现无关，和靠主追求成圣无关，和靠救恩守律法无关。其实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信徒如果不肯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他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不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肯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大能遵行上帝律法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而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不肯不断的因信称义，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使他们得永生进天国了。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一，严重的派性争论。其实在1888年的时候，本会总会领导层和传道人中有好些人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当时主要的问题有两个，其中之一是在解经观点中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争论的情况。起先由于对罗马分成的十角之一的解释，琼斯对乌利亚·史密斯但其著作中解释的批判所发生的争论，和随后瓦格纳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所引起的争论，使许多人失去了基督化的爱心和谦卑柔和的精神，甚至因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的激烈的派性争论。乌利亚·史密斯所著述的《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曾经得到怀爱伦的特别推荐，在教会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书中绝大部分的解释都是很正确并且很有说服力， 只是对但以理十一章末了北方王的解释沿用了富林运动时代威廉米勒尔的过时的解释，认为是土耳其，是错误的。怀雅各牧师曾经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至于书中对但以理七章十角的解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其中的一角是指匈奴人的王阿提拉是错误的。虽然阿提拉是应验了第三号筒中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带给西罗马帝国严重的灾祸，但它的出现也正如流星一样短暂的一扫而过。随着他19岁于公元453年去世，匈奴的联合很快便瓦解了。中世纪史第一卷67页。他的族人同化于邻族，世界史纲上册419页，与其他的种族融合，迈尔通史上世纪卷3117页。由于匈奴族在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之前早就已经瓦解了，因此不能成为罗马灭亡时所形成的十角之一。琼斯当时看出了这一点，认为应该由阿拉曼尼后来成为德国取代匈奴成为十角之一，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可惜在总会开会以前很长时期的辩论中，已经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年长的乌利亚·史密斯，他也是总会公报的主编，另一派支持年轻的琼斯。在总会代表大会开会前的传道人七天圣经研讨会中，在讨论十角的时候又引起了两派激烈的辩论。琼斯口词锋利，说话毫无礼貌，当众侮辱史密斯，说史密斯的无知不应叫我负责。后来怀师母也责备琼斯的粗鲁无礼，他终于谦卑接受，改正了自己的态度。关于怀伦所写的1888年明尼波利斯会议报告前面有怀柱托管委员会所写的序言，其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关于时王的讨论中，争执渐渐进入白热化，占用了太多时间，其他列入的题目显得时间不够。研讨会接近尾声时，时照编辑瓦格纳长老带领了系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学习，且将其中的思想融进了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的义的阐述中，学习一直持续到总会会议的第一周。信心与行为附录 A 91-92页。接着，由于瓦格纳将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加拉太书3:23-29节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十条诫命，于是又引发了两派之间另一场已经持续了三年的激烈的争论，甚至争论曾一度达到白热化。有一些人害怕这种新鲜的强调会削弱教会在上帝的律法，特别是安息日真理上的立场。同上序言92页。当时一派以总会会长巴特勒为代表，另一派以瓦格纳和琼斯长老为代表。前一派坚持这里的律法应该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如圣所的从祀、献祭的礼仪和割礼等，都是预表基督的救恩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他们激烈反对将这里的律法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瓦格纳一派则坚持认为这是指上帝的道德律法，使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而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以总会会长为首的一派人甚至出现了敌对的精神、人身攻击的言论，心怀偏见的 将态度柔和的瓦格纳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表现在能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两大总纲上，这一极重要的信息也一概加以拒绝了。这是使怀伦最为痛心的。在上述怀柱托管委员会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当瓦格纳带领深入的查考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救恩是因信而来时，在讨论中敌对的精神控制了一些人，这使怀伦大为不满。尽管他还没准备同意瓦格纳长老陈述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每一个要点，但因信称义和义是继基督里的信而获得的原则是那么清晰地被表述，大大地温暖了怀伦的心。信心与行为，附录 A 92页。怀伦关于1888年会议的亲笔报道中也指出了这些情况。他说，在一些主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难道因此就出现尖刻难堪的态度吗？难道极度恶意邪恶的论断猜测仇恨这些就统治内心吗？这一切都是邪恶的，也只能是邪恶。我们的帮助唯独属于上帝，让我们多花时间祷告，用正确的态度查考圣经，就是渴望明白，在任何可能犯错的要点上情愿接受改正的态度，从而不致被仇敌欺骗。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被他的爱融化而温柔，这次会议就要成为我们历届所参赴的最好的一次了。怀伦会议报道98页。在另一段中，怀伦也批评他们不应当抓住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问题小题大做大搞争论，说什么如果我们在加拉太书上的认识错了，那我们也就没有第三天使的信息，我们的立场也就左右摇摆，我们的信心也就一无是处了。我说，弟兄们，我一直责备你们的正是这点，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个无聊夸大的说法。如果想把这样的说法卷进讨论，我就有责任把这事在所有参会人面前澄清，无论他们听还是不听，我都要告诉大家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眼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必这样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和意义被夸大了。因此由于错误的观念和低俗的论调，我们看到控制会议的精神是非基督化的。最好永远不要在弟兄中间看到这些我们中间的那种法利赛式的精神，无论在哪里出现，我都做好准备扬声斥责。同上报道106-107页。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在当时争论激烈的时候，怀伦并没有表态，以免火上浇油，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怀伦偏袒瓦格纳和琼斯。后来等大家平静下来，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之后，怀伦才指出其中的律法既是指摩西遗文律法，也是指上帝道德律法。如怀伦说，我曾被询问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哪一种律法是迅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我回答说，遗文律法和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都是。本会英文圣经注释第六卷1109页，引自怀伦1900年第87号手稿。其实早在1886年， 天使就已经向怀伦指出，瓦格纳和巴特勒两派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两派之争延续发展到1888年大会上。怀伦说，我的向导当时有许多事情要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讲的话严肃认真，他伸手指着瓦格纳医生和你，巴特勒长老，说了下面这样的话：你们两人都没有得到关于律法的全部亮光，两人的看法都是不完善的。怀伦1888年第21号书信。正是由于他们当时的这种严重的派性争论，盲目了他们的心眼，以致看不出上帝借着瓦格纳在1888年会议中所传给他们的极重要而宝贵的信息。正如怀伦1889年在另一处所提到的，曾经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些人所传的这亮光？啊，我在过去的45年来一直在给你们传扬它，就是基督无比的魅力，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向你们的心灵传达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带来这些观点的时候，那是我所听到别人对这个主题第一个清楚的教导，除了我本人和我丈夫之间的交流之外。另一处又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的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在中保里因信而称义，他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隐者按，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改变的爱。他的功劳指主为我们舍命救赎的功劳，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92页。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二，没有高举主的救恩。由以上所说可见，1888年总会领导层和某些传道人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些解经观点上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争论。同时也可以初步看出，当时另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而是对救恩的真道不够重视，也理解不深，没有将基督无限的大爱、牺牲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高举起来，没有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结合到圣经的每一基本信仰要道中，结合到但其预言和三天使信息中，结合到传道人的每一篇讲道中。他们在讲道中传讲的更多的是律法的教训，就算是不提律法这个词，但是单单讲道德方面的教训，例如劝人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热心做工、守安息日、奉献捐款、遵守健康要道、饮食改良的教训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律法的教训，而没有将主的救恩结合进去，就是没有教导人靠主的宝血赦罪称义和靠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讲使人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恩典，更没有在每一篇讲道中高举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以至于他们的讲道缺乏感动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产生更大的救灵和培灵的果效。 更严重的是，有些没有真正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经验的传道人，他们的讲道完全就是该隐所献的祭，没有主赎罪的宝血和悔改成圣的救恩在其中。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所传讲的和怀艾伦所要特别强调的信息是什么？因此，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长老所传讲的怀艾伦所想要特别强调的真理信息就是，要我们高举上帝无限大爱、基督无限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要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要求的义结合起来传讲。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正如上述怀艾伦所指出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他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但要知道，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并不是瓦格纳和琼斯开始传出的，怀伦几十年以来一直都在传讲和写书，可惜没有得到当时总会领导和好些传道人的重视，因此上帝兴起了两位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宣讲这一重大宝贵的真理信息。正如怀伦当时自己所说，在本次就是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就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怀艾伦在当时的手稿中又说，上帝的圣灵岂没有将这些伟大荣耀的真理、基督的义和他为人所做的彻底牺牲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吗？这个主题不是在证言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到吗？当主把传播这个信息的重担给予我的教友们时，我觉得对上帝的感激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因为我知道这是这个时代的信息。怀艾伦1888年第24号手稿。其实怀艾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救恩或说福音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怀艾伦在澳洲与异梦中得蒙主的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 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经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十七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因此，每当教会中有人将救恩和律法分离，使信心和行为脱节，而出现任意偏向时，怀艾伦总是奉命及时发出劝告。正如此时1888年，当许多传道人未能更好地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未能将主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结合起来一并传扬，更未能将主的救恩结合到我们所要传讲的每一圣经要道、每一预言信息和每一篇讲道中，怀艾伦也同样发出了劝告。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指出当时教会中存在的问题时，他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著30章156至157页。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 传道梁柱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时候，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华艾伦在《传道梁柱》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使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至于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哎，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的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有时人们因为所提的凭据确凿有力，决意要顺从真理，但却没有悔改。传道人如果没有劝告他的听众，使他们明白应当改变心境的需要，他的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在每次讲道之时，应该热切地请求人离弃罪恶，归向基督。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 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就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作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三十章157页、158至159页、159至160页，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9年11月20日，修订于2009年12月7日和2012年12月12日。